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菲尤斯聚会那个礼拜天的事情？还记得吗？啊，就是突然间于叔叔声音没有了，然后他就让像德雄哥啊，还有其他人上来突然间分享，还记不记得？那昨天呢，我就为了监督他。我就特意跑到山上去看了一下，发现他的声音很好，昨天晚上我睡得也很好。来，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的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我们也特别的谢谢你以马内利的同在。主啊，在我们当中来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也再一次的求你用圣灵，主啊，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里边。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归荣耀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周师母分享到伊利亚和伊利莎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伊利亚就是看见伊利莎在田中耕牛那个耕地的时候，就把一件衣服就搭在伊利莎的身上，就招呼伊利莎来跟随他。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伊利亚这样招呼伊利莎的时候，伊利莎的回应是，他就对伊利莎说，我要回到家里边辞别我的家人，然后呢又把牛给宰了一顿，并且把套牛的器具呢也当作柴火给劈了烧了，煮牛肉分给众人吃。那圣经里面最后的呢21节，他提到一个字，他说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那这个就是在旧约当中，就是伊利莎跟随伊利亚的一个特征。虽然短短的几个字，跟随他服侍他，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是特别能够理解所谓的一日为师，终身什么为父。让我们看到当伊利莎这样跟随伊利亚的时候，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多少年，但是呢持续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伊利亚被接升天。当伊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伊利亚有多次至少有3次，就是对他说，我要去往那个伯特利去，你在这里等我啊。伊利莎就对伊利亚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我断不离开你啊，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哪里。那第二次呢，伊利亚又对伊利莎说，他说我要去耶利哥，你在这里等我啊。伊利莎又是同样的回答说，我断不离开你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那最后的时候，伊利亚对伊利莎说，我往约旦河去。那伊利莎仍然的是跟随他。那么当他跟随就是伊利亚的时候，在约旦河看见就是神的火车和火马接伊利亚就是升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呼喊了一句话说，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那我就在想，伊利亚其实有很多的门徒，圣经里面也说伊利亚就是当时设立了一个先知，需要很多人跟随，就是那个伊利亚，但唯有伊利莎他的跟随和其他门徒的跟随不一样。首先是一个，他是紧紧的跟随，而且又服侍他，而且又到底。最重要的是伊利莎看到了其他先知门徒所没有看到的，他说我的这位父是以色列的什么战车和马兵。那么因着伊利莎看见伊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当伊利莎晚年的时候，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的时候，当他晚年的时候，当他病得几乎快要死的时候，那同样犹大国的王约哈斯来到他的房间，让伊利莎来为他祷告。他称呼伊利莎什么呢？他说我父啊，你是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那么伊利莎看见伊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那么他就跟随他，他也得着这样的祝福，也得着这样的恩膏，也得着这样的 在神面前的这种职分。所以到晚年的时候呢，那个约哈斯也如此的称呼他为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传承。你会看到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那么也是让我们来跟随他。当我们看到就是彼得被呼召的时候，马太被呼召的时候，其他门徒被呼召的时候，那么虽然有夺出的应许，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尤其是在就是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16章的24节，那当耶稣来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彼得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在这个时候，彼得说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呢，就称赞，就夸奖彼得，说你的这个认识，你的这个看见，不是从属血气的来的，乃是我的父这样指示你。换句话说，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属天的看见，是在启示当中所看见的。但是到下面一节的时候，耶稣就进一步对他说，他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并且要在那里被羞辱，被钉死，并且死后第三天复活。那么当彼得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去被羞辱，被钉受害的时候，那彼得就说，他主啊，你不要去，这事情断不可临到你。那耶稣就反过来责备他说，你是体贴肉体而不体贴圣灵的，并且责备他不受撒旦的这种迷惑或者是影响。那让我们看到，当耶稣讲了这话的时候，并且进一步的要求他们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路加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记载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并且还要舍己。那么让我们看到，当彼得前面虽然对耶稣基督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这样呢，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呢，他面对着耶稣所给他的一个就是吩咐和教导，到耶路撒冷去受死、受害、受羞辱、钉十字架，彼得不能够接受。换句话说，耶稣的这个回答和彼得的期待是不相符的。当彼得的那个期待和耶稣的吩咐不相符的时候，那彼得就选择什么呢？选择就拦住耶稣说，你不要去。换句话说，一方面是他好像是爱主，体贴耶稣，免得耶稣受羞辱就是受痛苦。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结局不是彼得想要的，因为彼得不想要十字架，就像我们跟随主一样，我们也不想要十字架。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小故事，他就说他做了一些总结，他说我信主之后，他说我的期待是我的神能够比其他的神更灵验更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大神。那他说我期待我的神更灵验，那么当我向他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更多我想要的东西，但是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学会知足，你要学会感恩。很显然，就是他想要更多他想要的东西，让神来赐给他，但是神却给他的回答和教导说，你要学会知足，你要学会感恩。你看他的期待和耶稣的教导这样就有一个不一样。那么他还说，那我向人祷告，求神惩罚那些欺压我的坏人，我所不喜欢的人，替我管教他，替我出气。但是呢，我的这位神却让我选择怎样去饶恕，去赦免。当我祈求他给我一个平安稳顺而且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一切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但是呢，这位神却让我经历风暴，但是呢，却只给我心里边的平安。 他说当我想告诉我身边的人，那个当我在神面前祷告，对神说，神啊，改变我身边的人，尤其是我的家人。但是神却告诉我说，你要先改变你自己。你会发现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和期待和神所教导我们的结果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我的神真不灵验，拒绝他；一种方式你就怎样呢？放下自己的就是喜好，自己的期待，来接受耶稣的教导。那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舍己。那么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那最大最大的就是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基础，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的呢，在神的面前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喜好，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让神的心意能够走在我们的前面，或者是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而且能够持久甘心的跟随他。这个叫做舍己。我们若没有这样的舍己，就谈不上后边的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或者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舍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不愿意的，至少我是不愿意。但是我们知道，若不舍己，你就不能够经历更多神的恩典和祝福。当我们面对着神的心意和我们自己的心意，当我们两者一种选择的时候，其实往往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但是当我们选择就是顺服神而不顺服自己的时候，虽然是个挑战，但这个挑战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祝福。我记得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后是2000年，然后呢毕业之后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当时要去深圳那边去建立教会，去那边服侍。当时去那边服侍其实是对我来讲的环境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首先到那个地方就是你没有现成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是就是各方面都预备好没有。当时就是我是寄宿在别人的家里边，然后呢就开始到工厂里面工作，然后到深圳的一个公司工作。当时工作只有一个目的，就赶快的攒钱，自己能够租一套房子，开始就是小租的就是查经聚会。那我就持续的就攒我自己的薪水，就攒了半年那时候我觉得收入还令我挺满意的，半年的薪水够我一年的房租。那当我把那个薪水攒好之后，我就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就带领我身边的当时是好像是两个人，就查经，就开始了就是我梦寐以求我所盼望的聚会。当开始不久，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我就被公司就炒鱿鱼了，那意味着说就没有收入了。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没有安全感，就是就每个月房租这么多生活这么多银行的钱又那么少。那我就想着再找一份工作，我就开始投简历，拼命的就递简历。那结果收到的回复就是愿意去让我去面试对我感兴趣的都基本上都是在深圳的关外，因为当时深圳还分关内和关外。那如果我要去接受这份工作，那意味着说我要退掉我的房子，而且呢要停止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小小的查经聚会。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我就很纠结，是要这份工作还是继续留下来。如果继续留下来，就意味着说那你就要持续的这样的没有把握的，就是没有来是那个经济来源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下去。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跪下来，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所盼望我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就是为了就是让更多的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等了半年的时间，我好不容易开始了，那现在你又让我去放弃。那个时候我认为是神让我放弃。那在我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就向神讲，我说 我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一份收入，但是呢，我更需要这个聚会。那一天晚上，我就给神有一个也不是立约，就耍赖皮讲了一个条件。我说神啊，我说你知道我银行的钱还有这么多，但是呢，我就继续的开始这个聚会，继续的坚持，直到我银行的这个钱呢用完之后，那我就停止了这个聚会啊，就停止了。因为说明你没给我预备，你若没给我预备呢，那我就好好的去工作啊，就是我就不做全职的传道人了，那我就去工作。那我就给神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心中也满了平安，因为银行的钱自己知道，反正花完就没有我就走了，这是赖皮的行为。但是当我这样，就是虽然是赖皮，但是有一点点意思是把就是神的事情放在前面的时候，那神就接二连三的就用不同的方式来给我开出路。到今天已经18年了，我银行的钱都没有用完。感谢主。到后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小的查经班就成为一个小小的教会啊。然后呢，从这个小小的教会当中走出来，加上我有7个传道人。但是感谢主，就说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就是我们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顺服，那神就开始做大事。多少时候我们面对着舍己或者背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一点舍己就带出神做工的那个荣耀和果效来。当然我们舍己也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意思往往多少时候在我们来看是又大或者是又难又急需的。那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这种选择和就是抉择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退到我们的里边，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一样，面对着十字架的苦悲，面对着就是受审被杀被羞辱，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面对着这个的时候，这是耶稣真实的心情，但是他更看重的是天父你的心意是什么。若是你的心意是让我喝着苦杯，那我就这样呢愿意顺服，让这个苦杯成为我的生活。其实多少时候当我们谈到舍己的时候，一方面又很大很难，其实一方面又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很平常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聚会，若是你面对着一个纠结，今天是要出去爬山去和朋友一起玩呢，还是在聚会呢？当你连着进行一种纠结的时候，往往我们面对着选择的时候，你的意思放在前面，神的意思放在前面，你所看重的事情重要还是神所看重的事情重要？当我们进行一种选择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显明我们在基督里边的舍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就是舍己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开始。十字架不单是一个苦，其实也是一个荣耀。昨天在山上的时候，我参加于叔叔他们的一个工作坊，叫做不可少的事。他们就是在他们讲义当中说，有80%的事情就是往往那些重要的而且不急的事情，重要而不急的事情要放在前面去做。其实我们往往多少时候在基督里边的那种追求，在基督里边的那种就是属灵方面的一种成长或者是一种装备，其实往往就是重要而不着急。今天你不来聚会好像没有什么，当你一次不来两次不来的时候，当你慢慢远离神的时候，当突然间你面对着一些风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多么的无力。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过去的时候，就是把重要而不着急的事情往往都是放到最后。当他的生命开始转变， 把神放在前面的时候，把属灵的生命的追求和长进放在前面的时候，当他面对着人生当中一些风暴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生命力，他的那种信心的见证，他的那种对神的把握，你会发现他在风暴当中他仍然能够怎样呢？靠着主有喜乐，靠着主有平安。因为舍己是我们生命侍奉的基础，也是我们得恩典蒙祝福的一个开始。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来舍己我们的面子啊，我们的嗜好啊，我们的要求啊，我们的盼望啊，总之是当提到我们的时候，与神的时间或者神的要求来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把主放在前面，把神的心意放在前面。我们来一起来彼此勉励，谢谢。
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哈，我都记得去年回来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讲话讲不出声音来哈。我发烧也照样讲到，喉咙痛也照样讲到，那个去年回来是声音出都出不来，所以只好下台啊。那所以他们记得，我都忘记了，所以建勋表达得很紧张，所以我礼拜五走以前我就故意跟他说，怎么搞得我喉咙开始哑了哈啊，他就很紧张，昨天跑上来看一看 make sure OK 啊。那我今天早上看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有声音啊，就在暗示他说不定要上讲台的时候没有声音了。感谢神，昨天在山上聚会非常好哈。我们大概有将近大概有150个年轻人在上面包括我了，年轻人他们都蛮渴慕的，然后我是很感谢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一些很优秀很渴慕主的sorry David, who can translate for you? Oh, you have headset, okay, yeah.有这么多很爱主又各方面品质很好的年轻人在我们中间我们为着他们感恩，那同样的我也觉得他们也应该感恩哈有在座你们这些稍微年长一些属灵上各方面都多走几年的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有空回头帮帮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渴慕如果有人给他们一点的指点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那个教会的祝福也能够传承下去。刚才建勋讲的第一个点说做主的门徒要从舍己开始哈。那我想我们在新人门训的时候特别说过 disciple 的定义就是 follower, 就是跟随者啊。那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啊。他要往左我就得往左，这你必须要舍己。你不能说哎呀右边有湖我喜欢这个 view 啊，那他带你要走山路你就得走山路啊，他带我们走入低谷我们就走低谷。那弟兄姊妹，做耶稣的跟随者就叫做门徒，而做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结局就是叫我们像他just like Jesus, 真的就是像耶稣所以我想我们做主的门徒从舍己开始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看到，如果我们对圣经真理不够认识的话，我们就会把舍己当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记得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哈，我不晓得你们唱到副歌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与基督同死何等的安适，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什么，他说 It is so sweet, 他说是何等甜蜜甘甜的事情跟耶稣一起死而且呢 A.B. Simpson 还不光这个样子哈，他不光讲说 It is so sweet, 他说 Oh, 加了一个 Oh 在前面那个是很够味的很到位的那种享受哈，他说 Oh, it is so sweet to die with Jesus, 他说跟基督同时是多么的甜蜜的事情，然后底下又接着讲 Oh, it is so sweet to live with Jesus, 跟基督同活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要讲的于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不一样的定律讲到有舍而得有舍而生我今天就接下去讲这个不一样的定律，圣经上讲到的四个同同死同活同苦同荣那上个礼拜讲到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 啊，所以圣经里面其实你好好读有很多很多的教训哈，不要去学那个牧师去为人家双胞胎啊兄弟祝福的时候说，神啊，求你祝福这对兄弟，就像当初以利亚跟以利沙一样哈。啊，以为他们两个是兄弟，只差一个字哈。啊，他们两个其实哪里是兄弟哈？那个前辈，一个晚辈啊。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要做耶稣门徒一些基本的条件。以利沙听见呼召的时候，他把他一切这个美好的前途、丰富的家产。好，那个时候人一般的人都是自己下田耕田的，好，连牛都没有的。啊，他不光有牛，他有12对的牛。啊，那你也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因为是富二代啊，他就享受荣华富贵，他亲自下田，啊，只是他比别人更方便，他有12对牛让他赶。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撇下一切哈。啊，他等于是破釜沉舟，他把套牛的器具都当柴烧掉了，表示我不回来了，就是完全的跟随主。啊，这是一个跟随主的条件，就是我看见了要带领我呼召我的那一位啊，那个价值也看见了神呼召的价值，那么世界在我身上就不应该再有捆绑，不应该再有束缚，啊，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然后你就发现有这么长的时间，不管多少年，圣经上就再也不提以利沙，他就是默默无声的跟随以利亚，一直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等到以利亚都走了，然后三个王碰到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找谁，别人才去找说那个从前跟随以利亚的，圣经上的小字说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你知道这是一个仆人做的事情，表示说前面这么多年的时间以利沙默默无声专心跟随，甚至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不管是他主动倒或是被动叫去为他倒，这都是仆人的事情。你说要我今天跟随庆松，庆松叫我给他倒水，那我得降杯，我得放下我的感觉，我跟你已经算不错了，你还要叫我做这些事情，那如果我是被动的话，我要舍己，对不对？我才可能倒水给他。如果是主动的话，那更了不起，等于我的心很细的，我看见主人要吃饭的时候，看见一定要吃饭，我马上弄水过来，我发现他做完一些事情回来的时候，我就送个水上去，让他洗得更新舒服。那第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整个的心在主人的身上。以利亚招了以利沙，我相信以利亚这个人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在旷野里面其实过得非常简朴的生活，他吃蝗虫野蜜，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他其实是过得很清苦的生活，他绝对没有大老爷要以利沙这样子来伺候他，但是我觉得他是为了神家在这里预备器皿，他为了为神家培养出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以利亚以利沙这么多年的时间，只要以利亚还在，圣经上没有提以利沙，等到以利亚走了以后，你就发现以利沙被神兴起来，被以利亚预备好了，他出来一样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上个礼拜于师母也讲过，他不光得到了双倍的圣灵，神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是 double，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巧合，圣经上这样子的告诉我们，以利亚行了8个，以利沙行了16个，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件事情，当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而以利沙的要求，以利沙的请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弟兄姊妹，这是以利沙能够被神用的原因啊！他能够那么清楚知道在我身上我缺少的是什么，他能够那么清楚的看见以利亚身上有一种气质，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的，而且他能够很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当以利亚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他别的都没要，他没说我要你的能力，他说我要你的什么才干，我要你的勇气，我要你的什么，他通都没有要这个，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因为他知道他的师父能够做这些神迹奇事，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 都不是凭着他自己，乃是凭着神的灵。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呼召门徒的时候，不是当施洗约翰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特别回头说，你们要什么？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而且一生之久都要回答，在每一个抉择上面都要回答，甚至原谅我说，在我们每一次不舒服，跟太太吵架，跟孩子闹不愉快，跟公司同事搞意见的时候，神可能都要来问我们，你到底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伊丽莎这么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当伊利亚升天的时候，把这个衣服留给他，伊丽莎得到了，他马上就开始用他所得到的恩典和祝福。他拿起伊利亚的外衣，就大约旦河的水，他说，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啊？弟兄姊妹，我想于师母也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伊利亚的神也是我的神。伊利亚怎样经历神，今天我们也应该可以怎样经历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同样一个神。我们决定不要把自己那种虚假的谦卑认为我不配，我不行，我不能。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我们的确应该谦卑承认自己不行，但是另外一方面，真实的谦卑不是看我有什么，乃是看我的神到底他是什么，他有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能做什么，这才是真的谦卑，不看自己。所以神能够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行的事，神能够借着以利亚、摩西所行的事，神能够借着但以理、大卫、尼西米所行的事，今天只要找到合用的器皿，神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甚至神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事，连主要走的时候都说，你们能够比我做更大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故事要让我们看见的哈。所以当伊丽莎在这里打水的时候，整个水就开开来。那我们听了圣经上这么多的信息，其实一篇信息出来的时候这么多人听，但是有多少人回到家就拿起衣服开始打水？有多少人回到家就把我们所学的开始用在我的生活上，不让任何东西拦阻我起来走主的路，不让约旦河挡在这里，让我不能够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去服侍。他起来打水的时候水就开了，而且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以利亚、以利沙明明过了约旦河，他们在河的对面两个人的对话，以利哥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听见，对不对？所以以利亚问以利沙，你要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人加倍感动我。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个人谈话，没有人听到的。可是当以利沙回来的时候，住在耶利哥这边的门徒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活出了他的祷告，他活出了这个人的心愿。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门徒跟随耶稣，跟随做主的门徒，至终就是要活出耶稣来，要像耶稣，像我们所跟随的那一位，这叫门徒。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跟随以利亚，今天我们来是跟随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太荣耀了，所以跟随我们不是像以利亚，我们跟随来是跟随了以后像耶稣，多么荣耀的事情，真的是多么荣耀的事。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这个信息以后，今天继续讲这个这个不一样的定律，我们一起来看两个点。第一个讲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和大能，第二个讲到十字架的道路乃是同死同活同苦同荣。那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跟21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以利沙不仅仅看见他自己缺的是什么，他也不仅仅看见他的师父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以至于他的祷告是一个正确的祷告，他的渴慕，他的要求是一个正确的要求和渴慕。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不光有对的渴慕，因着他真正的忠心的走在了这一条的路上，你就发现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也被显明出来。今天不是说只是得到了一件外衣就能够让他行十六样神迹的，今天也不是因为他的师父叫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学生就一定叫战车马兵。为什么王会称一个人成为整个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在他身上显出的能力，对国家带来的祝福，他这个人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稳定，成为整个神家安定的力量，叫做战车马兵。就是他不光只是有这样子的心愿，他也不光成为了以利亚的门徒，而是他自己本身他活出了以色列战车马兵的实际。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盼望的。所以当神在这里要得到一个器皿的时候，不一样的定律就是人认为是这样，但是神的做法却是另外一面。所以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读的第二十四节哈，在那里讲到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大家想不想得到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想嘛，但是以利沙也羡慕，看见师父有能力，看见师父那么有智慧，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国家歪曲的时候，他那样子属天的智慧在这里来流转局面，在这边 来成为中流砥柱。他充满了神的智慧，充满了神的能力。今天在这里哥罗西书，在哥林多前书，这是新约圣经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有份于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怎么样子？神怎么样子把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给我们？借着基督嘛。他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得到基督呢？这就是关键了。如果基督是我们一切智慧和能力的来源，而且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我怎么样子在基督里来得到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刚刚才读过的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啊，他说十字架总是神的大能啊。这个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但是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什么叫做愚拙？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你看耶稣啊，你要跟随耶稣，耶稣是被骂不还口，愚不愚拙？在公司有没有被骂过？有被骂过的举手，好吧，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在公司有被骂过的哈，我也很同情你们，我也被骂过，而且我那时候是天天被骂，骂到我上班都头痛了哈。那被骂不还口，傻不傻？这叫做不一样的定律哈。耶稣在地上被骂不还口，他不喧嚷不吵闹，在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安安静静的。那我们安安静静理所当然，你有什么好叫的？你叫太多人家以为你神经病。可是你看看美国总统到哪里去，哇，前面警车开道，前一天所有的警察都在这里检查这个检查那个，这个习主席到哪一个国家去，那个先头部队可能两个礼拜前就去了，然后等到警车开道喊啊，在前面保护，前后保护，怎么会不喧嚷？这个总统来了，王来了，怎么会不喧嚷？而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众天使看都不敢看他啊！他说：“我良人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看都不敢看的荣耀的主。”他来到地上，不喧嚷，不出声，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明明已经没有用了， 江蚕的灯火，你知道那时候的油灯，江蚕的灯火就只冒烟，没有光，没有火了，那是很不舒服的，要马上熄灭的。压伤的芦苇是完全没用的，但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蚕的灯火它不熄灭。哎呀，这个耶稣的爱啊，它的伟大，这叫做不一样的定律啊！它不是现实的主，它不是根据我们刚强才爱我们，软弱就不爱我们；有用他才爱我们，没用他就不爱我们。它不是这样的主，它不是不一样的定律，那叫十字架伟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和大能，是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的。所以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讲十字架，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重重，你把哥林多教会里面犯淫乱、纷争不和，彼此告状，告到外邦人中间、这个饼杯乱七八糟、这个恩赐乱运用，拜偶像吃祭偶像的问题，一大堆问题，哥林多全部都是问题。但是保罗在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的把这个正观念，把十字架，把耶稣基督并十字架拿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和十字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据。人在解决方法、人找方法来解决问题，神是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整个哥林多教会一开始保罗就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摆在面前，而且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定的主意来到你们中间，不用高言大志，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是我们今天处理问题的方法，对不对？高言大志，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怕得罪人，怕伤害人啊，要认同。我们有时候太 people oriented， 我们忘了把人带回到主的面前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摆出来，而底下所有的问题就是靠基督、靠十字架来解决的，这是世人不能认同的。所以夫妻吵架，我们在这里劝大家舍己啊，不是去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跟你讲，听不完的啊，把大家都带回到基督面前，带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其实很多事情就过去了。所以你们以为我是幽默开玩笑，我说夫妻相处之道，夫妻幸福的秘诀就是同归于尽嘛，就四个字，同归于尽，这么简单。两个人都肯舍己，两个人都肯定十字架，我跟你讲，这个家充满了幸福，因为出来的是基督。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外邦人认为是愚拙的，不喜欢听，犹太人也不喜欢听，因为舍己碰到我这个人。好，那我们前面就讲到这个。好，所以我们被骂不还口，弟兄姊妹真的不容易。好，我们里面我几个礼拜以前讲到那种自我中心的人身上的十几个特点，这是这些心理学家列出来的。那第一个点就是非常 defensive 哈，大家还记得我说的吗？一个很骄傲的人，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身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 defensive， 他不能够被人说不好的，他不能够被人批评的，他总是要讲一点理由的哈。那我们被骂不还口，只有一种情形，就是英文不够好哈，是讲不出来哈，还不了口。不然的话，我们只要能够讲话，我们一定骂的嘛，对不对？一定吵回去的，一定讲回去的，就算不骂我也要解释，你误会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都是以为愚拙的，但是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好，第二个我们接下来看，这是我今天很关键的，就是讲到十字架的道路。道理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道路，圣经给了我们八个很好的字啊，叫做同死、同活、同苦、同荣。哪一个字一直出现？同。阿们。昨天我们在那个这个Fuse 的时候他们下午有一堂。特别的 panel 就讲到两代之间或是中英文之间怎么样子的合一有人大概就是开玩笑提到说怎么样子属灵怎么样什么，所以他们都说需要 suffering 需要受苦等一下我就会讲到了受苦不会叫我们属灵的。 我应该讲的更准确，受苦不见得会叫我们属灵。如果不是十字架，如果不是跟基督一同受苦，那个受苦常常是白白吃苦，真的。所以我们底下要来看这样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背诵经文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前半，我们一起来读。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若跟必。我最近读这个生命记，再重新读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充满了这两个字，你们若底下神就必，这个叫做 conditional promise， 就是好像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而是说你们若神就必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讲到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就必和他一同作王。啊，那你在讲到 conditional promise 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神的救恩是白白的嘛，不是无条件的嘛，全是恩典，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呢？是不是又回到律法主义去了？这个一点不是回到律法主义哈，那也都是恩典，而是说当我要来支取恩典的时候，我需要用信心来支取它，全是恩典都预备好了。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中国好几十年以前，几乎百年前呢，有一个寡母啊，她非常辛苦的把她独生儿子养大，养大以后，她省吃俭用的帮助他上了最好的学校，到最后有机会能够来美国留学，那几乎是百年前的事情，那是很难得的事哈，所以她用尽一切的方法帮助这个孩子到美国读书了。这个孩子也非常孝顺啊，常常写信回家，那么也问候妈妈，然后怎么样？后来有一天，这个妈妈生病，生得很严重亲戚朋友去看她的时候就觉得你孩子怎么都不管你呢？就让你缺少养分，缺少营养，过这样子的生活这么辛苦。这个妈妈就只好苦笑了哈，她说孩子在外面也不容易了啊，孩子在外面不容易。那么这个后来他病得更重的时候，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结果亲戚就进到他的卧房去服侍他。进了卧房以后，才发现他墙壁上贴着各式各样彩色的东西哈。朋友一看就说：“你干嘛把这个贴在墙上啊？”他说：“你儿子每个月都给你寄的美金汇票来了，你干嘛贴在墙上？”他说：“啊，那个是钱啊。”他说：“我以为我儿子给我寄了一些彩色贴纸哈。”他说我舍不得丢，我每次看完信我就贴在墙上。所有的都是都已经预备好了，都是可以拿来的，可以用的，但是这个妈妈却没有用它。那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圣经上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因为说借着他都是阿们的。那我们每一次听到一个应许就贴到墙上每一次听到一个应许就贴到墙上，没有真正拿来用它。所以恩典都在，但是我们却没有用它。痛苦的时候拿下一张擦擦鼻涕，可能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应许缺少用信心来支取它，不是律法主义，一点都不是律法主义。所以基督已经做成了，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跟基督一同埋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跟他一同复活。圣经上说，神给我们的救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全部都是事实，全部都是恩典，全部都是已经做成的。那么这边讲到的 conditional promise， 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来支取它。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所以不是我的心愿不够好，也不是神的救恩应许有问题，今天是我们自己在信心里面有没有去转向他，有没有去接受他的问题。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底下就来看了第一个讲同死同活，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第一个讲同死同活，是解决我们生命源头的问题。第二个讲同苦同荣，是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我们来看同死同活，讲到我们生命的源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整个救恩的根基啊。今天仇敌千方百计的男主人不要信神，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世界的神弄瞎的人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蒙蔽人，叫他看不见基督，不愿意信。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了，已经重生得救了，他现在就来再来蒙蔽我们，让我们把救恩就是当作一些的平安，一些的喜乐，我们将来免掉刑罚，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在地上求神祝福我们，跟神一同过生活。来自弟兄姊妹，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基督，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基督，但是他就是只怕基督。而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没有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对不对？你看建勋好好的，我不会讲说哎呀你复活了，我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哎，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呢？我如果在全屏，哎，你今天早上复活了，那表示他昨天死了嘛，或是他死了我才会这样讲，我说你怎么活过来了所以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受苦不是神的目的，受苦不是十字架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所以今天如果我只有受苦但是没有基督，那个苦白白受苦。真实的十字架经历一定有复活作为证明，真实的死的经历一定有复活的生命做证明，真实十字架的经历一定有基督的出现。所以如果今天你说我在家背十字架，但是你的另外一半受不了你啊，想说如果基督徒是这样子我不要当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的受苦可能是真的，但是那个苦是在人的境界和层次里面，很可惜我们还没有跨到下一步。一个真实的死，复活是他的名证，我说的是基督里的，那真实的十字架，基督是他的名证，当我不再是我的时候才是乃是基督。所以今天这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是不知道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也不是不肯受苦，但是我们缺少一个认识，就是真实的基督和复活一定是借着十字架。所以我们可能是钉在十字架上，也真的被钉，好痛苦啊，这个流血，心里也流血啊，可是我们活着，那个真的很痛苦，十字架是酷刑啊，所以我们看到底下人羞辱我们骂我们，我们就在那里忍了，非常痛苦啊，甚至跟主说，主你只要让我下来一下我再回来让我下去骂他一顿那个让他知道我是为了爱我在包容你，你不要以为我是这个没有用懦弱，我想要让你知道我的用心，你完全误会我了好好骂完一顿我再回来，我继续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以十字架上上上下下的要死不死的，不死不活的，那就很痛苦。在以前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老姊妹，因为爸爸妈妈服侍主，我是有机会常常接到很多属灵的前辈们因为叫侯秀恩老姊妹，她人老，这个老姊妹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也被使用，她非常单纯很可爱的一个姊妹那她讲解圣经当然不见得像我们现在释经学这样子讲解圣经但是呢她讲解圣经就很活很有意思，有点像宋尚杰博士讲圣经一样那个虽然不合释经学，但是带着能力大家都很喜欢听。她就说我们这些人挂十字架就是不肯死死不了 啊，到最后都要用棍子打，用这个什么才能够死。别人来看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他早死了，该死就死。我们这些人赖着不死的时候，就要弄棍子打，对不对？啊，你知道十字架最后死不是血流光死的，是窒息死的，哈，啊，那每次都要挣扎呼一口气，那个整个骨头都要用力的颠起来吸一口气才勉强活，最后都是窒息死的。所以他为什么要打断他的骨头？他再也没办法挣扎，这个时候他就窒息了，他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需要国豪拿个棒子打一下啊，或者是谁余弟兄拿个棒子打一下，不然死不了。啊，那耶稣呢？时候到了，父啊，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该死就死。啊，这是他的解释啊。那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上的人骂你该死哈，或是我真该死啊，不属灵。那基督徒骂很属灵，该死。当我真死的时候，我真正的死的时候，其实基督出来。那你说死舒不舒服？如果是我前面说的那一种的话，真的很不舒服。谁喜欢放下自己的意见？谁喜欢放下自己的委屈？谁喜欢当夫妻吵架的时候，明明是对方不对，就算是对方对，但是他态度不对，就是很多姊妹骂弟兄就是这样子哈。因为弟兄是讲理的嘛，哈，对不起啊，这不是姊妹不讲理，而是姊妹们重感觉，对不对？啊，所以明明就着理来说，弟兄是对的啊，那姊妹其实心里也知道你是对的啊，但是他心里就是不舒服你对他的态度啊，所以你再怎么样，弟兄都是输的，所以你不肯死的话，要有人用棍子打的。所以你在争的时候，谁想放下自己？很不舒服，真的很不舒服。但是如果你没有死的话，那种的忍耐是外功，是暂时的。他会记仇，他会不舒服，他会有一天会爆发，他会开始用报复，他开始会让两个人中间的关系越来越尖锐，失去了当初的祥和，失去了当初的谦让，失去了当初的体谅，就老是里面累积累积累积的都是负面的情绪。那弟兄姊妹，十字架来的时候不去解决你个别的情绪，死。你说你是个赌鬼，一天到晚想赌，压都压不下来。你说你在网络色情上压不下来，我一天到晚都碰到会有人跟我讲网络色情。对不起哈，夸大了，不是一天到晚，常常会碰到很多人跟我讲到网络色情的捆绑。啊，我说这种情欲的东西，你越压它越活，你越去压制它，它越活。神的解决永远都是解的死。你把这个喜欢赌博的人拿到拉斯维加斯，他已经死掉了。拉斯维加斯不管什么赌局对他来说没有影响，对不对？他是如果是活着的话，你把他放在任何地方，你把他放在拔摩海岛上，那个毒瘾在他里面都是活的，因为他还活着。所以死就脱离了罪，死脱离了自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死就脱离了肉体和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同钉十字架，而死解决了世界在我身上所有的权势、诱惑和吸引，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发现神的解决只有一个方法，十字架。那么讲积极一点，神的出路全是基督，这是正面的。但是要得到基督，必须经过十字架。这叫做不一样的定律，弟兄姊妹，这是早就摆在圣经上的，但是仇敌一直蒙蔽我们，仇敌一直叫我们活在我的当下的感觉、情绪、看法、感受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不肯死。所以我那次跟你们讲的那个见证，说有一个美国女姊妹，她原来信主以前是脾气坏的有名的哈，啊，她是可以挽起衣袖跟你打架的哈，啊，你们不要以为姊妹没有这样子的，我碰到过哈。他是韩国华侨，他说我们东北来的，跑到韩国去，他说我们都需要自力更生，开店常常碰到一些不合理的人，所以他说我们家的几个女儿个个练了一手功夫哈，啊，所以我这些姊妹都要小心，不能得罪他们的哈。那弟兄姊妹，这个碰到要死，而我们死不了的时候，怎么办？真正的得胜都不是借着压制的，压制不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一个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同死来拯救我们，不是借着挣扎，不是借着劝勉，不是借着做人的道理，不是借着我自己的立志行善。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用，神的救法只有一个，基督。而要能够在基督里经历这个救恩，经历这个释放，经历这个得胜，就这是一条路，叫做十字架。好，那么十字架就是死，放下自己。那你说很难吗？其实说难不难。我刚才讲的那个姊妹，她就是可以跟人家打架的。她说她有一天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 potato 一个马铃薯打到她头，她当下就从前的血气就上来了，她捡起那个就四面看是谁，准备砸回去了，结果看不出来，找不到，他也不能随便砸。他就在他找的里面呢，神就突然责备他，你信主前是这个样子，信的耶稣还是这个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还好，结果我们这个人是经不起撞击的，杯子一被撞的时候，里面溅出来的东西才让我看见，原来我还是在肉体中，只是呢，现在是肉体变得比较高档的肉体，多了一点忍耐，多了一点安静，多了一点这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呢，真被撞击的时候，里面出来的东西其实还是血气。所以他一下子蒙光照，一念之间就改了，所有的气出去。他把那个回去切成很多筷子，泡在水里面，结果每一颗都长起来。到了感恩节，背了一大袋 potato 到教会做感恩见证，他说耶稣改变了我，耶稣改变了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我一个美国同事很不合理的把我那么辛苦做出来的东西当成是他的，上去邀功，我当时气得就不想理他，然后坐在办公室想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个整个长得像个大气球一样，后来想想说，哎呀，君子不与小人斗，不要理他了，没信耶稣的原谅他了，那个气就稍微消了一点，然后一想到他刚才那个嘴脸，然后呢他乖乖快快的嘛，那个大手很不礼貌，我坐在电脑桌前那个椅子他就给我这样横一推，然后试了两下发现我解决了问题，就跑去跟老板说是他解决的。我想到他那副嘴脸，那个气球就涨起来了。所以就一涨一缩一涨一缩， 那真的很辛苦，那这个叫做外功，外公。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这样子啊？想想老公那副嘴脸，本来想原谅他的，后来听他打个电话来还是没有悔改的样子，那个气又起来，或者下了班看着他那个样子，气又起来，原来都已经原谅他了，那个一仗一说一仗一说。结果后来 我知道这个没有用，我就转向主，我说主耶稣你来啊。当我正转向主的时候，你知道整个耶稣的爱，然后从耶稣的角度去看这样子的一个人，去看这样子的一件事，那个气球是唰，不需要不需要的，他就 all gone 全部走出去。起来的是我对他的爱，对他的亏欠，我就直接去跟他传福音去了。有什么这个不是我，这原来是这个样子吗？我刚刚上一分钟还是这个样子，这一分钟变成去带着爱带着感动去看他传福音，这个不是我，这个叫做基督。所以以前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说基督徒要学会换脑袋，听得懂吗？我现在的思想都是负面的思想，都是消极的思想，都是报仇的思想，苦读的思想，这个绝望那种不好的思想，不要去压制那么辛苦的挣扎。他说换脑袋，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这个叫做救恩。我要努力努力去爬到喜马拉雅山要人命，我这个老母鸡上不去的，可是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是一只老鹰，我可以过去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在主的里面要认识自己的无能，真的要认识自己的无能。所以保罗说，你们不光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早就说了，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 毫无良善。那既然没有，为什么要立志行善？既然没有，为什么要立志圣洁？为什么要立志怎么样？要立志怎么样？让主来做。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要让他在我里面来替我立志，而不是我自己。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就像有一次我在 Austin 讲道的时候，里面一大堆都是那些博士班的学生，他说余弟兄，你在那里讲舍己，讲舍己，讲 deny ourselves，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可是我从小到大父母亲学校任何的地方给我们的教育都是要 build up 你的 self confidence， 你要有自信心、要教导孩子也是从小、要建立他的自信心，对不对、孩子明明画得乱七八糟，说哇你画得这么漂亮、我们从小就是在建立他的自信心。他说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 deny yourself， 他说我们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个冲突。我说决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人怎么活得下去？圣经上说义人也是因着信心而活， live by faith。 但是我说圣经上说的信心是我把我的信心放在我所信的神身上，而不是放在我的身上。我说我们这样子的信心比自信心更有用更伟大，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说不要有立志行事，不要有心愿，而是这个东西让圣灵在我里面，他来替我运行，他来替我医治。所以英文说得很好，他在我里面 well， 而且他也在我里面做 do it。他不光是 work within me， 他也能够 work out the salvation。他不光在我，因着他在我里面做。在我里面运行，我才可能活出这个救恩来。这个叫做同死，这个叫做同复活，换脑袋，同苦同荣。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跟主一同受苦。如果苦只有自己受，那很辛苦，可是当我跟主一同受苦的时候，不管我知道他了解我的苦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他全部都了解，他陪着我们一同受苦。以赛亚书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陪着我们一同受苦，我们陪着基督一同受苦，都会让我们里面就被荣耀所充满，那个苦就不是那么苦了。那不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好，那是这个算不了什么，就不足介意了，而且他也能够因此这样子讲说，在我们身上的苦是一个至重至轻的苦楚、为我们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跟主一起同苦的话，那个苦很辛苦，但是跟主一起同苦的话，我不是说那个苦就一定不苦，但是那个苦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有力量，有盼望，我是陪着耶稣一同受苦。所以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我的第一站去服侍的是在哈尔滨、那时候零下摄氏28度，冰天雪地、我们挤在小房间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乡下的地方，房子里面挤满的人、脸都黝黑黝黑的，他们从大兴安岭黑龙江各地跑来的、那我们从早上4点多他们就起来祷告、一直到晚上，那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这个天暗的时候，他们才站上去。他们只有一个小灯泡，一个小小的灯泡，就一根电线，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的一根电线，在房子的中间。他们白天因为没有开关嘛，所以就是把电灯泡稍微松一松啊，那我们就在那里聚会。到了傍晚的时候，把电灯泡上紧，一个小小的电灯泡就在那边啊。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的爱主，他们的祷告啊，没有受过什么文化的人哈，但是他们祷告起来真的是战车马兵。为了福音，为了神国的复兴，我都非常感动。那么后来就听到他们见证，一天会后他们来找我们交通，好几个姊妹先生都不信主，他们为了 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两三天不在家，三四天不在家、出门前都受尽逼迫的， 有的先生等到他们聚会回去的时候打他们啊，所以有个姊妹说，我从来居然会回到家，她说我被他打得倒在地上，牙齿嘴巴都是血，好，我躺在地上痛苦的要死，那听得都很心疼，真的很心疼，他们就是为了主，为了神家，为了传福音，所以他说有时候出门前，他先生弄了那个整个车子几百个马铃薯，叫他皮全部削完切完以后才准走哈，这样整夜都不能睡觉，就在那边做这些事，为了要能够来参加聚会，他说他被打了倒在地上，我说姊妹，我说你这些经历我没有哈。但是我知道耶稣都能体会，我说你下次倒在地上的时候，不要只是委屈的在那里受苦，你要想到你倒在耶稣的怀中，让耶稣膀臂抱着你，耶稣陪着你受苦，耶稣了解你，为了爱他而受苦。弟兄姊妹，有耶稣一同经历，那个感觉不一样，尤其当我们是这么单纯是为了主而受苦的时候，那个苦带来的喜乐，带来的祝福，那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叫做不一样的定律啊。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位老姊妹，住在我们家的这个侯老姊妹，她后来因为教会的一些的，那时候就是在教会聚会所哈，所以碰到一些，她讲到是非常有恩赐、有恩高的，教会就不再准她讲到了哈。那个是一个难处。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的讲台恩赐各方面都很非常的突出，非常的显明。那么他后来见这个老姊妹，他说我住在工人宿舍，我那天打开窗户，看见你一大早去那里倒垃圾哈。他说你站在垃圾堆旁边倒垃圾，人家举目望天，满脸安息的祷告。他说我就流下眼泪来。他说这么多人夸我的讲道，这么多人在这里高抬我这个人，但是我知道我远远比不上你倒垃圾。他说你倒垃圾比我更属灵，更有价值。他说我看到你我就惭愧。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跟主同行的人，他所有所做的事情他不在乎外面是什么，他在乎他跟随的是耶稣。这就是以利沙要被神用以前，先学会被神不用。因为我不在乎外面被不被用，我只在乎我今天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中，我今天我只在乎我是不是讨神喜悦，我今天所在乎的我到底是不是耶稣的 follower， 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今天所在乎的我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来经历这一切所有的。所以保罗说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也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Billy Graham 不久前被主接去，他年轻就被主用，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十几岁他就有负担去传福音，但是觉得自己又能力恩赐不够，所以他常常就坐他爸爸的那个小舟啊，小船开到这个湖泊，开到这个郊外，他就对着山野那样练习讲道，他要让他自己变得在神手中 handy， 可以被神用。所以你就发现当神用他的时候，他传福音他不用高言大志的。Billy Graham 传福音不用高言大志的，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非常简单的话，直截了当把救恩、把耶稣高举出来。那这是他传福音为什么这么有能力的地方。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有一次他被请到英国，大概是在剑桥那里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对主要的是剑桥来的这些 学生教授们还有附近的人，他那次就特别有压力，他想这个对象太不一样了，所以他就花了一些功夫特别去研究一些哲学啦、科学啦，那些大脑袋的人需要听的东西他说他那天讲到的时候高油不在，他自己讲得非常痛苦，他回到家他就跟主认罪悔改，高言大志、智慧委婉的言语没有办法救人，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侍奉的路，这是我们生活的路，这是我们生命长进的路，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来唱420首。我们跟刚刚一样我们就是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跟第六节。 唱到英文，你如果想很够味的话，你就来个 Oh, it is so sweet. Oh, it is so sweet to die with Jesus to the world and the self and the sin. Oh, it is so sweet to live with Jesus as he lives and reigns within. 我们唱一遍英文好吧，唱副歌就好。祷告好不好？有少数弟兄们弟兄姊妹简短的带我们祷告。
主赐的赞美你，与你同时同。 等的甘甜，阿们，何等的安息，主使得我们到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
阿们，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主，是的，你不仅仅用你的荣耀用你的美德来招了我们，你更是把你那荣耀美德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早晨再一次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条十字架的路是一条何等荣耀的道路，主要向我们的心来显现，是的，有谁愿熄灭他的灯光，若非早晨的日已在望，又有谁愿意收藏他的寒衣，若非炎夏的风已兴起，用你的美善来吸引我们。
Amen.
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
阿门。
而且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主啊，常常把我们带入那个真理。
阿门。
阿
门。
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新造的里面，我们站稳在这个真理上。
阿门。
站稳在这个真理上，如今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就可以什么时候刚强。
阿门。
宝贝放在我心里面，谢谢你这莫大的救恩，主啊，帮助我们活在这救恩的时机里面。
阿门。
阿门。
祷告奉耶稣的
名。阿门。
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你一起同行，谢谢你真的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让我们能够知道，现在的苦楚都是暂时的，
但
是让我们能够在将来能够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基督同活。
阿门。
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实在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阿门。
是与众不同的，是没有人走过的。
Amen.
但是主啊，你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过，主啊，你就真的是给我们信心，主啊，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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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但我更愿意这定制不是由我而来，而是由你在我面前为我定制。
阿门。
这信心不是由我而来，而是由你在我里面为我成就。
阿门。
圣主，感谢赞美你，这虽然是一条窄路，却是一条活路。
阿门。
一向生命，一向基督。
阿门。
我上到谢谢再来向我的心说话。
阿
们，这么愿意也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与你同死同活，与你同苦同荣，知道我们向基督，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
阿门。
也是主，我们若是与你同死，就必必与你。
阿门。
我们当日受尽归入你的身体，哇，如今已经复活，主，你复活的能力要再来激励我们。
阿门。
谢谢你，谢谢你的应许，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
谢谢你，当你说成了的时候。主啊，不光我们的救赎大功完成了，主啊，你这全备的救恩也赐给了我们。哦，你那一粒贵重的麦子也把你的生命释放出来，让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都有份于这伟大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是何等喜乐的事，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与基督同苦，与基督同得荣耀。主啊，吸引我们，让我们都羡慕做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主啊，我们都愿意跟随。当我们跟不上的时候，主啊，求你等我们，哦，让我们甘心，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来跟随你。谢谢主，把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上，让我们在一切的问题困难中找到出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是我们问题的答案，永远是我们困难中的出路。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